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李佩文。今年是巴黎的奥运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呢，中华奥运代表队才刚刚举办过行前授旗的记者会，那我们国人也对今年的奥运赛事充满了期待，我自己也是哦。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要讨论的正是性别与运动这个主题。这几年来呢，不管是 MeToo 运动所揭发的体育界黑暗面也好，或是跨性别运动员参与赛事的规定规则也好，国内外运动领域对于性别议题的关注好像逐渐在提升当中。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运动也关注运动赛事的人，我小时候还曾经参加过躲避球校队，我不知道这个运动现在还存在吗？等一下我要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内研究运动跟性别的专家，台湾大学国际体育运动事务学程的曾玉贤教授。曾教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曾玉贤。
首先呢，想要请问你，你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关注运动跟性别这样子的研究主题？它是跟你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关吗？
我开始关心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我过去是运动员出身，然后我是打篮球的。那国中的时候高中篮球联赛很红嘛，大家都在看 HBO， 可是我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的待遇跟男生的球员不太一样，比如说转播的时间啊，或者是这些球评球迷对你的关注好像不太一样。那小时候其实不是很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后来进入研究所之后，接触到一些性别的课程，特别是比如说像美国第九教育修正案这些议题，那你就会发现你小时候可能资源的不够，或者是你感觉到自己跟男生的球员有一些差异，可能是某一些性别歧视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开始去接触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那个就是蛮特别，就是以性别教育为主，但是体育是教育的一环嘛，但通常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在讨论性平，所以那时候去参加了一些活动，开始理解说，哎，其实体育里面有非常多的性别议题可以来了解。那也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后来就开始从事了相关的研究。
对，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小时候的经验，比如说我打躲避球，哎，现在还有这个运动项目？
现在还有躲避球，
也是叫躲避球吗？
对，但规则可能不太一样，
有改变。是不是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打躲避球的时候，女生就非常倒霉，经常就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对女生女同学不是一个很友善的运动。
对，我觉得躲避球这个东西，每个运动它有它应该要强调或者是可以教的这些技能，但在运动里面我们常常就会忽略了这些可以教的这些价值跟技能，然后我们就只讲比如说速度力量很阳刚的东西。但躲避球里面闪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闪躲就不见得是你要长得个子高然后或者是力量大的，所以大家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能力或者是可以发展出这些技能。但如果老师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引导，就会变成力量比较大的就专门去打那些个子小的，可是空有力量也没有用。比如说它里面也会有一些传接球的技巧，你要用策略又想办法想出一些战术，但如果在这个教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去谈它，那就变成有身体优势的去打没有身体优势的，所以女生啊或者是身体能力没有那么好的男学生其实都不会太喜欢。
嗯哼，一下子我的那个小时候的躲避球回忆都回来了。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娇小的人，所以我也不是，应该说我也没有那么灵活，所以我以前在学校的校队里面并不是属于那种很会闪躲的，但是我的确是非常钦佩这种很灵活很会闪躲的同学。我比较擅长的是传接球。不过我刚才听玉贤在介绍你自己的经验过程当中，你有提到美国第九修正案，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
美国第九修正案是1972年通过一个法案，那它原则上就是希望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教育体制里面获得的这些机会跟资源可以均等。那它被应用在体育运动里面，因为过去女性比较少机会跟资源 从事跟接受这些体育运动的这些训练跟教育，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就要求比如说女学生跟男学生要有比较均等的机会跟资源。那它里面其实有蛮明确的去列出说更衣空间、你的训练的场地啊，然后你的资源啊等等，或者是你的教练你要给他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女性运动的人数就一直不断的在往上攀。那对于美国的女性学生来讲，特别是在学校国高中大学阶层的这个女性学生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个法案把所有的机会跟资源带进来，让大家去讨论这些议题。那相对来讲，台湾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讨论。
一点都没有吗？就连性平法通过之后，
性平法通过之后其实是一个蛮有利的背景，就是大家会开始讨论体育运动的人会开始用，比如说之前在推九年一贯还是什么的，开始有一些论文会去写这些东西，你的课程设计可以怎么样符合性别平等教育，开始会去谈。那有一些研习也会开始去讨论说，那体育怎么样谈性别，其实过了之后是有帮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我们的起点还是稍微慢一点点，在推动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需要跟很多不同阶层的教练或者是老师，特别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去做沟通，因为过去毕竟我们接受的教育里面比较少谈到这个部分。对，
嗯哼，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像美国的第九修正案一样，他就是把标准定得很高，就是我们的运动教育就是要符合这样子的标准，给一个比较平等的这种资源的分配，是这样的意思吗？
目前好像比较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走向，比较是大家在讨论他可以怎么样去做应用，然后希望体育运动领域可以多一点实际上实务上的推动。
好，因为今年哈就刚好是我们第33届的奥运即将在巴黎举行，那你的研究当中其实有观察到媒体对于女性运动员形象的分析，所以我也想要请问你，你研究当中的发现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多多了解？
像过去的这些媒体报道里面比较会倾向形容女性运动员就是按照他们的外形去做一些呈现，比如说有国民女友嘛，有小清新嘛，这些名词出现，或者是特地的去强调她的阴柔的气质跟外形。那这其实是过去在媒体在操作的时候蛮常会看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强调他们的外形而不是他们的运动表现或者是运动的能力这样。那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在现在的媒体，特别是在大型运动赛事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盘点美女运动员。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比如说今年在巴黎奥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运动员性别比例会是50-50，这跟过去的这些赛事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进展，他们也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国际奥会很努力的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运动员是一个。那如果大家可以看比赛的话，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裁判的人员有没有改变，因为就我们的理解，比如说上一次的东京奥运的3-3篮球里面，那他的裁判就是性别比例要平等，那这个是过去我们可能只看运动员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些队职员的代表。那在媒体的报道的部分，其实国际奥会之前就有发布一个媒体的性别描述指南，就是跟大家讲说，哦，你在报道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平衡，比如说你不要只有报道男性啊，男女性你都要呈现啊，然后你不要用一些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这些用词用语啊，尽量去呈现这些运动员的表现啊跟他们的成就啊，你在画面呈现的时候你尽量要均等多元等等。其实这些资料国际奥会已经出来，然后在台湾中华奥会也已经翻成中文给大家去做使用，之前体育署也开过一次会议，就是针对巴黎奥运跟帕奥的部分它的性平的宣传宣导，就大家可以怎么样，比如说用社群媒体或者是公部门的这些资讯，让大家知道更多奥运跟性别平等之间的这些相关性，所以后续可以观察一下巴黎奥运这段期间各家媒体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一次的巴黎奥运的男女的运动员比例是大概一半一半，50-50，所以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是奥运有这样子的规定，还是说要求各个国家尽量朝这个方向，还是
应该是在项目跟人数的调整上面？但 因为在近期的国际奥会的性别平权的推展里面，有一条是跟性别平等有关，其实有两条，一条是跟比例有关，就是未来如果要设置新的项目的话，尽量是性别混合，而且要能够性别比例50-50的。所以它有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是个人项的或者是团体项的单一性别，它可能就是会做一些调整，所以现在也有性别混合的接力，这其实都是从东京奥运开始就有的一些改变。
你刚才提到那个比如说媒体里头的在线，我们对于女性运动员经常很喜欢给他们取很多绰号啊，通常都是跟他们的外形有关。我自己也有一个观察，就是因为我是网球迷嘛，所以我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网球选手，尤其是国外的网球选手，他如果是假设是女性的选手，然后因为他可能他的爆发力或他的表现特别突出，甚至会有一点接近像是男性的这个运动员的那种强度的话，他反而会被批评成是什么暴力女王啊，用一些比较反讽的这种说法。你有听说过这样子的说法吗？
比较是嘲讽式，比如说身形比较壮硕，在篮球里面身形比较壮硕可能就是女巴克利，就是在那个 NBA 里面主宰禁区的这种比较没有那么讨好或者是喜欢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刻板形象跟期待，你希望她表现得很好，但同时你也希望她像个女生一样，不要太像男生，以免僭越了那个我们对于性别的期待跟她应该有的位置。
嗯哼，我觉得女性运动员的处境跟女性参政者的，就是女性的政治人物的处境也有点类似哈。我们经常会在观看这一些女性选手也好，女性候选人也好，我们希望她好，但是又不想要她好像超越男性或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耶。好，所以下一题我觉得跟这样子的讨论也非常有关系，就是我知道你也很关切这些学生运动员的一些处境，所以你会觉得说在运动场上或运动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特别跟性别相关的争议，尤其是比如说学校的球队里头。
之前其实会被我们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说有一些运动代表队会希望女性运动员去留长头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留住他们的阴柔气质，或者是让他们就是看起来比较像女生一点点。那这当然是过去大家对于运动的想象，特别是篮球可能就是身体接触很多的，会被常常形容像男生一样，如果你头发又剪得很短的话。所以之前都会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台湾的女球员长得那么像男生，是不是男篮？为什么跟国外的女选手都长得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最近这段时间就开始有一些中学的教练会要求所有的球员绑马尾，他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可以扎得起来。这个议题也有学生写成论文，怎么样去管制这些学生运动员的身体，让他们看起来比较在场上可以强悍，但是下了球场你还是要像女生一样。那甚至有一些球队之前有报道说会要求非训练的时间的服装就是也要像女生一样，这其实是反映我觉得教练某种程度要回应家长跟社会期待的那种焦虑跟不安，避免自己的球员被误会或者是被贴上太阳刚的标签。
这个我听到真的哑口无言，我有点惊讶，就是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推动到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性平法了，但是我们在国高中可能学校的女性运动员都还是会有身体上被这样子的管制，甚至要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期待以及家长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办？可以改变吗？
我们当然是有的时候去研习的时候会跟参与研习的这些老师来谈，但实际上可以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当然就很难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我们跟教练讲，教练就会回应，其实之前也有报道在谈这件事情，那教练最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回应，教练觉得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做法跟想法。因为这些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蛮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就没有这么持续的去做一些挑战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学校会因为这一些体育赛事或者是球队他们的表现特别好，反而会去忽略教练啊或者师长对于女选手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管束？
我觉得当然大家比较关注还是运动成绩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球员跟教练之间的互动，大家怎么样理解这样子的议题，他球员会不会觉得是一个过度管控，或者是他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必须要某种程度被迫理解他要接受这样子的文化。
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很多比如说西方的这种男性的网球选手其实是非常流行留长头发的、就是他们有一种 style 这样子网球文化里面。接下来想要问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是这种学生球员或是学校球队里面的关于学生的性别表现性别气质方面的研究，那同志呢，学校球队里面的这种同志球员又有什么样子的处境？
学校里面的同志球员我觉得会分成不同的阶层跟不同性别的代表队，比如说之前我们遇过男同志的学生，他因为他的性别气质是比较阴柔的，所以他的队友在怀疑他可能是 gay 之后就开始跟他疏离，那那个结果就是导致他退出这个运动代表队。那成绩越高对于阳刚的这个要求跟尊崇也就越高，他就比较不容易包容这些比较阴柔气质的这些学生。相对来讲对于女性运动员来讲，特别是某一些团体运动，其实女同志之间或者是女同志跟异性恋女性之间，她们其实是相互支持跟理解的，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状况。这也是我觉得球员他对于同志议题接触的程度跟他理解的程度到哪里。
那教练呢，教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又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如果队上有同志的球员，尤其是男同志的运动员的话，如果有其他队员对于这个运动员的对待或是相处互动上比较没有那么友善，教练这部分的研习呢，你们会谈到这些吗？
教练的研习现在虽然被规定在研习时数里面，但是比较少去谈到多元性别，不见得都会谈多元性别，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体育运动领域遇到的这些性别议题比较多是聚焦在性侵害跟性骚扰防治，所以很多研习可能会比较讨论跟教练说你要跟学生怎么样的身体互动你不会被告，或者是你不会出问题。那教练本身他们自己也会很担忧说我跟学生互动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哪一些行为是比较不恰当比较不合适，所以其实稍微会带一些。但要讨论到同志议题其实就要看这些讲师他准备的方向在哪里。
运动界跟教练相关的这种性别平等的研习的内容好像跟我们比如说在一般的业界啊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这种性别平等的训练课程也很接近，都在讲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性骚扰其实它也牵涉到比如说对于我们对性骚扰的定义了，如果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友善的环境的话，其实对于这些性少数比如说同志啊或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的跨性别者这一些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性骚扰的情况。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跟我刚才有提到的跨性别运动员相关的这一些问题，因为其实最近我们在媒体上面也看到不少跨性别选手的争议，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稍微谈一谈说目前我们对于跨性别选手参赛的最新规定是怎么样，比如说国际上是怎么样啊，那国内又是如何，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规定有符合性别平等的宗旨吗？
目前国际上比如说国际奥会它其实在东京奥运之后它把它之前的这些跨性别参与的这个规范调整了一下，因为之前从2015年开始它是要求睾固酮浓度维持在10纳米摩尔12个月，那2021之后因为有一些跨性别运动员参与，所以它就把这个规范调整成10个框架，比如说包容非歧视公平性，然后要有证据循证方法健康跟身体自主权等等，就是把这些东西列进来，那他就提供给各个不同的运动项目可以去定他们标准的方向，也就是说因为每个运动项目进行的形式不一样，那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标准一体适用，那大家就要来研议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公平又包容的。那国际奥会有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呈现，但其他的单项运动协会也有他们回应的方式，比如说田径、游泳，他们就规定如果是青春期之后做性别转换的，你就没有办法参与女子组。那目前看起来都是往比较严格的方向去做修正啊，觉得过去的这些标准可能相对来讲宽松，没有办法达到公平性。那在台湾去年开始有全中运跟全大运的示范计划，跨性别运动员示范计划，原则上我们的示范计划就是跟着这一些单项的运动总会去走，所以单项运动总会改我们就跟着改，其他的没有改的我们就跟 IOC 2015的这个规则来走。
嗯哼，我稍微厘清一下，所以你刚刚讲说对于跨性别选手的这种就是定的标准，就他能不能够参赛的标准，过去是跟这个睾固酮素的高低有关嘛？那近几年的这个改革朝着一种越来越严格的方向，因为就是害怕不公平嘛。
嗯，
那您刚刚说的那种所谓的青春期，就是有一些项目啊，游泳、田径，青春期之后才变性的就不可以参加。好，你可不可以说说这个青春期的这种影响是什么？
既有的一些研究，特别是以生理观点为主的这些研究，会觉得青春期之后的骨骼肌肉发展，男性跟女性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即便你使用这些荷尔蒙去把它降下来，它可能还是跟原生的生理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那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这些跨性别的女性就会得到一些生理上的优势，所以现行的这些比较紧缩的规范其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那像国际橄榄球，他们就觉得跨性别女性因为她有这些生理上的优势，所以她不能参加女子组，她怕这些生理条件的差异让这些运动员在做身体碰撞很激烈的时候会让其他人更容易受伤。但他禁止掉的同时，他也开放了其他不同的组别，比如说非身体接触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开放组别，可以让他去做替代式的这些参与。
非身体参与式的这种组别，像是
像橄榄球他们有拔旗子的，
哦，
对，就拉带子的那一种，就是 tag rugby， 就是 你有机会可以去做混合。
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比如说过去我们在网球或者是足球界当中都有听过所谓的同工同酬的运动，不知道玉贤会觉得说性平教育融入体育运动到底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它有可能改变什么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体育老师跟运动教练比较知道对于不同性别的这些学生，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机会跟资源，或者是我们在提供这些机会跟资源的时候有没有不平等的状况使其中一个性别受到损害。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在讲性骚扰跟性侵害这件事情，也可以让教练比较知道他跟选手之间的关系，跟选手之间的互动要怎么样拿捏。因为有的时候选手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但他不知道怎么拒绝，或者是教练在那个过程里面也会觉得啊，我们的熟悉程度应该可以有比较多的身体互动接触的那种，不是有性暗示的这一种。
那是不是能够请玉贤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刚才讲的教练跟学生之间的这种身体距离。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举重选手郭幸存跟他的教练，那时候拿了金牌大家都很兴奋，然后教练就上去抱了他一下，抱完之后选手脸部有一些表情的回应，那这个画面被捕捉下来，大家就开始有了非常多的讨论。体育界跟性平这边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这些观点，那这也跟教练跟选手平时之间的互动的程度，你可以跟他身体接触到哪里有关系。所以后续我自己在讲研习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事件拿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观感，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注意什么，如果学生有不适的反应跟回应，教练应该要怎么做，就是这个尺度的拿捏其实就会变得很重要。那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虽然很熟，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真的还是不适合做。
我好想要去上那个研习课，我想要知道，因为比方说我自己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是观察到郭幸淳的表情其实不是那么，虽然他刚刚赢得奖牌应该非常开心，可是他还是有一种挣扎的表情，虽然他后来发了一个声明说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不过我也可以理解说他们其实跟教练就好像是生命共同体一样，非常非常的紧密，然后他当然也会想要保护自己的教练。不过就你所知，就是在比如说运动员的训练上面，假设他们遭遇到性别相关的这种比较不友善的对待的话，他们的申诉管道跟我们一般在学校里头的管道是一样的吗？
在学校里面当然就会贴这些性骚扰、性侵害防治跟你可以联络的这些对象嘛。那现在在其他的单位，比如说国训中心，也开始注意到这样子的议题，就是选手他可能可以有一些通报的系统，让其他人知道他可能遭遇到这样类似的事件。那其实重点还是选手如果真的遇到了，他有没有办法去通报，跟后续的处置有没有办法让这个选手他的权益，比如说训练或者是比赛，不要遭受到损害，这个我想比较是选手担心的事情。所以因为类似的事件之前陆陆续续发生了蛮多，所以体育署也开始做一连串后续的处理，就是比如说这个机制要怎么样做比较完善，或者是如果这个教练有被通报类似的事情，我们可能要把它放到一个名单里面，后续我们在聘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不聘任他。
你觉得选手面的话，他们拥有的这种管道有友善吗？是容易去通报的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选手他有没有信任的老师或者是支持的友人可以帮助他，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系统的话，我觉得要去通报其实是比较难。但如果相对来讲，比如说他有辅导员或者是他有导师，在学校里面有导师是可以跟他谈说，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来找导师，导师可以帮你处理，那学生就会比较有这样子的能量去举发这些事情。对，
所以其实政策面或者是整个结构面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也想要请问你，因为 我感觉玉贤是对于怎么样把性别平等教育融入到体育跟运动当中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我也想问说，我们从小其实都上过体育课嘛，你会觉得说从小到大的这些体育课，尤其是小时候阶段的这个体育课，它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后来参与运动的意愿呢？就性别角度来看，
我觉得体育课程很重要的是它是给大家体验机会跟启蒙的一个管道，所以如果你小时候的体育课没有办法有好的经验，你长大很难会喜欢或者是愿意去享受运动或者参与运动。那从性别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的体育课都是讲速度、讲力量、讲竞争，什么事情都是往这个方向讲，那有一部分的比较身体弱势的男学生或者是女学生，他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机会跟资源。
对啊，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喜欢运动的女生，但是女同学们他们去树下休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可惜哦。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从小就更加的鼓励女性男性通通都非常需要参与运动项目的话，我觉得对于全体国民的这种运动素养或者是愿意保持身体健康的这样子的期待跟认知应该会很不一样。好，那最后玉贤做了这么多研究，不晓得从这些研究的成果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心思，还有你特别想要跟我们这个社会对话的对象会是什么？
我觉得对话可能就是所有的社会大众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应用的学科，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就算你不从事这些研究，你也可以从你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发现很多在体育运动里面的这些性别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鼓励大家去检视一下自己体育课的经验里面，你是不是有遭遇到或者是你有曾经性别不平等的这些对待，或者是你被歧视过，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被歧视过。那再来就是大家都会用很多社群媒体，可以看一下这些社群媒体在怎么样形容我们不同性别的运动员，然后或者是下面的留言对于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到底是多么的不友善。大家从这些地方小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体育运动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一起来努力跟一起参与的部分。
太棒了，等一下下节目我就要立刻去运动。谢谢玉贤，
谢谢大家。
跟教授聊性别，
今天的听众问答总共有两题，我先来念一下第一题的题目。这位听众他说，感觉学女性主义的人好像都很有动能，很敢冲撞社会的体制，自己虽然也有接触女性主义，但相较之下比较温和，遇到意见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歧视同志的人，也不会像其他正在学的同学一样站起来对抗，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一直觉得自己好不女性主义。他可能想说的是他自己不够女性主义，不知道是不是学不够久还是学不够深，所以才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也经常被问到，不知道玉贤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表现形式的不一样，跟大家发声的位置不太一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呈现都要用一样的方式，那你在不同的位置或者是你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你可以用不同的发声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意见。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一些主管或者是长辈，他可能讲一些歧视或者是不那么赞同或者是他有犹豫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直接去反驳他。我之前有一个经验是，过去我们曾经在研讨会里面想要加同志的议题，那在运动里面其实大家比较少，那所以一开始有遭遇到一些主办的老师嘛，或者负责老师就会说，哎，那这个议题是不是有点太前面了，会不会不太适合这样。那如果你直接跟他说你的想法太不好或者是落后，这样也不是，所以我们就要用比如说，哎，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所以台湾讨论这个东西不算太晚，我们可以慢慢加入，就是用这些方式去做回应。后面其实这个老师也 就接受，他就觉得好像你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略跟方式啊，
不一定要直接冲撞了。
对，
我自己大概可以想象这位听众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曾经有段时间会觉得说，我是就是弱弱的那种人，然后软柿子，然后怎么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就是以前有英文有这样的说法，就是 I am not angry enough to be a feminist， 就我不够愤怒不够生气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也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很多权益的时候或讨论议题的时候都需要用这种稍微比较大声一点，然后比较，我不太喜欢用激进两个字啦，因为我觉得激进这两个字其实有点被误用了，而是说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来争取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像玉贤刚刚所讲的，我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女性主义者会有那种他们很大声很凶很用力这样子的一些刻板的想法，是因为这样子的女性主义者他们争取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比较容易被听见跟看见，就是他不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的确有这个差别存在。但是我还是想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听众，就照你自己的步伐吧，因为有一天也许当你的力量长出来之后，你在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当下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争取关于那个议题的相关的权利。如果还没有到那个时刻，我们何必去勉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一种形象的那种女性主义者。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听众他提到说，他身为一个政府机关的小主管，有民众来客诉他们的部门的员工不男不女，那上面的人指的是他的主管，上面的人感觉好像没什么意见，所以作为夹心饼干的他到底应该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呢？
对于主管这个角色来讲，我觉得可以做的大概是给这个员工一些支持，比如说让他知道他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对方的申诉如果是针对他的性别气质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合理的客诉的这些内容。那内部的团体其实过去有一些在谈友善组织，就会说内部可以定一些方案啊，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措施，让这个环境就大家比较对这些议题有意识或者是友善一点点，至少主管可以，至少他自己啊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跟意见。
我同意玉贤所说的，就是性别表现这件事情 具体而言，他如果跟比如说这个职场上面的专业工作能力没有关系的话，没有关联性的话，其实我觉得身为主管的这位听众其实恐怕不适合介入了，给予同事任何的比较直接的这种建议，或者是给他任何的指示这样子，甚至可能会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法。我不知道我们的明文规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细项，但是我会认为说这件事情有时候如果说民众的申诉其实就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没有那么的合理的话，我们也不一定必须要给一个很明确的回应，甚至也可以让这个民众，如果我们要回信给民众的话，也可以让他顺便给他一点机会教育，给他一个性别平等教育，就是哎，我们的同事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不是不男不女，是可男可女，就是大家都有他自己表现自己性别气质的这种权利。也希望我们这个听众，谢谢你收听我们节目，然后能够多多的跟你的同事啦，或甚至跟你的主管啦，或是跟你的接洽的这些民众们可以分享这一些不一样的性别多元的理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由女学会跟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并且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